各位同修，今天是我们《弥陀经》苏超演义第三次的宣讲。图书馆从今天起正式启建这个莲池海会，过去我们将这个苏超啊曾经讲过两遍，读的当然是更多。我们对于莲池大师他老人家的德行、修学、教化，都感到五体投地。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应当效法大师，像偶一大师一样。偶一大师是私塾莲祖啊，是莲祖的私塾弟子。这个意思是说，莲池大师已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，某祖才开始学佛。他对于大师的仰慕，以大师的音教作为自己修学的方针，这个方式是值得我们效法的。我们今天在此地齐建莲池海会，意思就是以莲池大师为我们的老师。我们在此一会呀，彼此都是同学同参办的。我们依照祖师这个著书，认真的来讲习啊，来修行，希望我们这一生都能够不辜负莲祖对我们的期望啊，将来人人上品上身，花开见佛，那我们这一会呀，才是真实的盛会。那么其他的这个话呢，我们就少说。这个这个书啊，分量是相当之长。入了文，诸位自然就明了了。现在请掀开经本。我们用的这个本子是上下两卷，上卷啊，上册是苏超，下一册呢就是苏超的注解，是演义啊，演义是这个苏的注解。 先看真题。佛说阿弥陀经苏超卷第一，明古行云栖寺沙门朱红书。那么这个两行呢，第一行是经题，第二行啊叫人体，这个人不是已经的人啊，是注解的人啊，注解的人。诸位再翻开下册啊，再翻开下册，下册一开头是《弥陀经疏钞演义定本卷一》，云起古德法师演义，门人慈幡之音定本。我们要先把这个来源给诸位略说说。经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在舍卫国西园经舍所讲的，阿难尊者集结写成梵文，传到中国了之后，将梵文翻成中国文，这一个法师是鸠摩罗什大师。这部经自古以来就有许多的注解，到这个入了文之后，我们会讨论到的。而这个注子是明朝净土宗第八代的祖师莲池大师他老人家写的。苏啊是解释经的啊，注解经的。那么这个注啊可能就注得很深，唯恐后人看不懂，这个注解再加注解，那就是抄。抄啊是注解疏的啊，是注解疏的。疏与抄啊都是大师自己做的。那么演绎呢就是注解抄的啊，这个抄啊还是太深了啊，他的学生啊也是连族的试点，就是古德法师啊，他是清经连族多年祖师往生之后，这些著作能够流传到后世，都是古德法师给他整理刻板流通，对我们来说真是莫大的恩惠。更难得的，他觉得苏超太好了啊，也恐怕后人很难体会祖师所说的真实意， 于是把他自己啊侍从大师啊这个听讲的笔记心得写成了笔译，帮助我们后学啊，这就是演绎的来源。这个本子很少流通，所以泥陶间苏超啊，可以说没有人不知道啊。而苏超演绎呢，很少人晓得啊，十多这个修净土的法师们都没有见到过这个本子啊。那么我可以说是很幸运，因为在初出家的时候啊，读这个万字虚藏，万字虚藏里头啊有收集有这个本子，所以我最初读到的是在万字藏经啊。我晓得弥陀经苏超有一个很好的注解，就是演绎。所以我第一次讲弥陀经苏超的时候，就用万字藏经的本子啊，用这个演绎的本子来说，没有单行本啊。第二次讲这部经的时候，我从香港得到一个本子啊，这是就是现在诸位啊是看到的这个下册啊。这个本子是很偶然啊在香港见到啊，见到的时候我非常的欢喜啊，是东林念佛堂啊他们的藏经楼里面啊看到这个本子啊，我就问这里面的法师，我说莲池大师弥陀经苏超你们知不知道？他知道。我说苏超还有一个注解，你们晓得不晓得？说没听说过。我就指着书架子，我说这个就是你拿出来。哦，他们拿出来对扣的时候，他才晓得原来在书架上摆了那么多年没人知道啊。我就好了，这个本子让我带到台湾翻印流通，一回来之后就印这个，把这个上册跟下册合起来印，这就成为苏超演绎这个本子在我们台湾第一次流通啊，过去没人印过啊，大概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印过。那么我们读起来觉得很不方便，就是两个本子要对照起来读，你看这个两个本子翻着对起来读。那么我们现在这一回，不但我们是第三回来讨论呢这一部著书，同时我们将这两个本子汇合下来，就是我们现在在电视上这个字幕是把两个本子汇起来了啊。那么现在我们这边这个印经的钱呢，大家要是帮助我们印经的钱，我们就准备啊，钱要是足够了，就印这个弥陀经苏超演绎汇本，将来就一本，不要翻过来两个对着看了啊，把这两个本子按照它的段落通通汇合起来啊，汇成一本啊，汇成一本，一本的上下册。这样以后不必翻来翻去了，我们现在要做这个工作啊，这个做出来之后是非常有意义，对于念佛修修净土的人有很大很大的帮助。 那么现在呢，我们依照这个经本来跟诸位讨论呢这个疏议。这部经现纲本呢是四册啊，是四册，我们现在只是后定本啊。第一册呢完全是玄义，非常的重要。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讲的时候没讲玄义啊，从经文讲起。第二遍呢我们是讲了玄义的，好像玄义讲了70多个小时啊。那么这一次大概时间也差不多，可能还会长一点啊，我们更深入的来探讨啊，来研究啊。那么注意看这个下册啊，开头是题，是解释这个题目。开卷，这个地方开卷就是上册的开卷啊，因为它这是注解，是注解上册的。你们开卷呢，佛说等八字是法体啊，法体是法宝，所以经典的题目啊，佛说阿弥陀经疏钞啊，就是这八个字。后学等十二字是人体，那么这后学两个字啊，现在我们在这个本子上没看到，他换了一个字，换了名啊。这个是金陵刻经注的刻板，清朝时候把这个后学两个字改作明，因为莲池大师是明朝人啊。当时啊，他没有用这个，他自己写这个题目是后学古行云起寺沙门主弘书，他原来是这样啊。所以古德法师这个笔记上啊，还是记来的原来的字样啊，现在把后学两个字改成了名字，改成朝代了啊。这是人体啊。法体相自细事，那么这个向下呢就是解释苏超的这个本子的题目的意义。今若问之先，理应略陈啊，总义啊。这题中啊，约有四对啊，也就是开略的书啊。第一呢是通别一对。通则经之一字，别则佛说等五字。啊，这是指的经题啊。这个经题是佛说阿弥陀经六个字啊。经这一个字是通题，凡是佛说的都称之为经啊。这个我们不必细说啊，我们这个讲堂讲的经很多啊。佛说阿弥陀是别题，就是这个题是跟每一部的经题不一样的啊，专指这一部经。那么第二呢，有能所一对。能是能权，权序，那就是经济啊。 左权呢是佛说阿弥陀啊，所以这个通是能权，别体是所权。第三呢是教理一度，佛说经是教，阿弥陀是理啊，什么理呢？后面会说到，在此地不必多说了。第四，忍法一对，佛属即是忍，这个佛是本是释迦牟尼佛，阿弥陀即是法，阿弥陀也是人啊，也可以把它看作法啊，因为它的意思是法。西方教主他也是这个名号，以这个法作为自己的名号啊，所以我们在通常讲弥陀经啊，这个经题是单人的题啊，而莲池大师给我们来说明啊，这个题里头是有人有法啊。那么下面呢，这就细说了啊，一个一个字来给我们解释啊。首佛子啊，这个第一个字，今天这个第一个字啊，佛说阿弥陀经疏钞，这第一个字佛子，即释迦牟尼佛。这是我们的本师。第一下所讲的这个意思啊，非常重要啊，希望大家特别留意，不可以把它当故事听。从斗帅降生王宫，为悉达太子。佛陀的示现依然是先以无处菩萨的身份，就是后补佛啊，以这个身份呢出现。后补佛住在什么地方呢？住在欲界第四层天斗帅内院，这斗帅天的内院啊，斗帅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是知足。你们想想这个意思啊，知足啊，知足则常乐啊。莫如越法了，不是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？内面呢，是菩萨居住的所在，所以斗帅天是我们娑婆世界里面的凡圣同居土啊，在我们娑婆世界，就是这个欲界二十八层天。连我们这个地球啊，一共是有三个处所啊，是凡圣同居土。我们这些人间这个地球上是凡圣同居土啊，有菩萨罗汉也住在我们地球上啊，我们肉眼见不到啊。那么这个欲界第四天呢，是凡圣同居土，所以它有内院外院，外院是凡夫天，那边是圣人啊。虽然凡圣同居，斗帅天人见不到那边啊，那边这些菩萨住菩萨们也不给斗帅天人往来 给我们这一样信息。除这个之外，在第四禅有五不还天，那也是圣人居住的。这都是叫凡圣同居土。尤其是等觉菩萨他所居住的这个净土啊，凡圣同居土，他住的是净土啊，不是秽土啊，那个都自在啊。他能够学他的自在，学他的受用，降生到人间来。人间无住卧室啊，虽然降生在人间王宫里面，也是无住卧室。这要拿我们凡夫的眼光来说，这个牺牲太大了啊，好像住在皇宫里的，现在把你送到监牢狱里面去啊，愿意去做监去，这个牺牲太大了啊。为什么呢？学己为人，为了救度这些苦难的众生啊，能舍弃自己的受用享受啊，到人间来啊，这一点呢就给我们很大的启示，就是叫我们要效法的。佛法真正是做得非常彻底，做出来给我们看。儒家在礼记里教给我们，暗暗而能牵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两个安呢，是说你身也安，心也安。身心都安稳，这个好自在啊。怎么样？你能够舍弃啊？为什么舍弃呢？为了众生啊，我为了要服务众生，为了要救度一切众生啊，我把我这个安适的环境能够放弃，能够舍掉啊，不怕苦，不怕难，去服务大众啊，这个才是为人呢。这叫大人物，在佛法里面称为大英雄，所以佛的殿称为大雄宝殿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他能够吃人所不能吃的苦头，能忍受一般人不能忍受的苦难，能为人之所不能为，这是大人物啊。所以这些地方就我们不能够轻易的看过啊，这就是儒家所谓的安安而能清。那么送在王宫里面是为了教学方便，这个意义很深。所以佛示现在人间都是以太子身份出现啊，大家没话说啊。世间人所求的什么呢？富贵荣华，名闻利养啊，他呢一生下来就得到了啊，身为太子身份，这个父王过世，他就是国王啊。我们世间所谓是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啊，在人间富贵到了极处了。他这个学佛，他来弘化利生，不是求荣华富贵呀，而是叫我们学荣华富贵，能学 出家苦行六年，成等真觉者。印度当时的宗教非常之多，所谓是96种外道。这些外道都是出家修行，修清净心呐。他们的苦行多半都是三年，这个出家人一定要修三年苦行。佛陀实现了，你们修三年，我修六年。时间比一般宗教长，所受的苦比一般宗教徒要多，所以佛以后出来弘法，能够降服外道，这个外道没话说啊！外道所读的经论，佛通通读过。外道所说的行门，佛都修过，然后佛最后下个结论，你们那些都不究竟。他可以说他是过来人吧，如果要没有涉猎过，外道瞧不起你啊，没有法子学受啊。佛说的话，我的东西你没修过，你没看过啊，你懂得什么？佛是96家外道的经典通通读过，通通修过，所以外道他的最高究竟的境界，佛是通通晓得，这是能摄受外道，降服外道，是多少外道跟着佛出家修行，道理是在此地啊。诸位想想这个用心之苦，真正是慈悲到了极处啊，这是我们应当要效法的，要学习的啊。我们这里是不能成就，原因就是放不下，怕吃苦啊。我们再跟释迦牟尼佛比比，他什么身份，我们什么身份，他连世间一等的荣华富贵都舍掉了，跑到雪山去吃那个苦头啊，他能办得到，我们为什么办不到？他能成就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就？想一想就明了了。这几行啊，是说明佛陀给我们的实行，这叫身教。用意非常非常的深刻，成等真觉者，这几个字要特别的注意。没有说成无上正等正觉，成等正觉者，等正觉是菩萨了啊，正等正觉，因为世尊所实现的在四教里面是藏教佛，藏教佛是正等正觉，无上正等正觉只有明教佛才能称，无上正等正觉只有一个， 本正觉的佛呢，别教的佛称本正觉，通教的佛称本正觉，藏教的佛也称本正觉，就是平常经论上所讲三大阿僧祇劫所称的佛。其实释迦牟尼佛早已经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了，这是实现的啊！因为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列应身，这是等正觉啊！啊，如果要是实现无上正等正觉，那就像我们《赞佛偈》里面所念的了。不好完断无须弥，干木澄清四大海。那个佛的身相是佛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，佛示现在我们面前，我们肉眼凡夫见都见不到，太大了啊！这个是要晓得的啊，这些字样都不能够轻易的看过去。再看底下文，若设其意啊，这解释，我们如果解释这个佛字这个字的含义，这佛字是梵语，佛陀也的略称，此梵觉者，此是我们中国啊，在我们中国的文字的意义呢，也是觉的意思啊。底下再加一解释，为觉了性相之证。